好，我们接着来念。是在谈佛恩德的时候，有很多地方，比如说我今天领受佛恩德，从佛法感受这份恩，然后我将这份心发回菩提心啊，其实间接由我也能利益众生。你看这里面开始开展这么一个广大的因缘，所以当我们受用别人给我们在佛法引导的时候，我们也都感恩，这是佛恩。当然这也可以是师长跟其他人，但所以说我说在这个道理上，有时候有的人就说我、哦、你看他这里也谈到我这般慈悲啊，我出世的时候我才成人，好，那我今得人生啊，我已灭度，那何罪而生末法，何苦而欲出家，我也出家，我比别人，我就算业障在重，但我难得有这种没有障碍而能出家，但为什么我又有什么障碍而不能见到今生呢？啊，但又为什么有因缘供奉舍利呢？我们觉得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比上不足，比上有余。那这里面马上提到，如此思维，向是不重善根，可以读得闻佛法，不闻佛法，焉知所佛恩呢、啊？你看这里面观念在这，我要是没有点善根，我没办法得闻佛法，我当然就不知道什么叫佛恩，实际上不知道佛恩的道理。但你如果知道佛恩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它不容易取代，正如我前面所讲的。这其实这是一种心境，很特别的心境，就是说当你越来越体会佛法的时候，你在看待世间是有一种你好像众人皆罪唯我独行，那同时有一种也看待众生就如过去的你一样，当然我们现在还没真正解脱，但会有这种心情，就是说我何德庆幸，就是这时候就会产生我何德庆幸，怎么在这么多人当中我竟然知道彼岸在何处，然后看到大家都跟你过往的你，虽然我也还没到彼岸，至少我知道，但我对很多众生一直往那种生死大方向一直生死方向一直走，你会有一种心情说不要再往那边走，这边才是追求所有的欲望，追求是一些爱做，这些东西只会让你苦啊！但众生怕不回来，难得中间拉一个爱不离啊，有几个回来跟你跟着你游逆逆流而上，到最后算得好累，然后就顺流又下去了。你会看到有种说啊，不要啊，你也会感恩你佛法给你的这条路。但同时你也会升起一个悲心，如何让他们自己有更广大力量显现佛法功德，让这些人能真正清醒过来，不要再沉沦这一条路下去，沉沦六道不会回头的。那你看这种，你就感觉到一股力量无止无尽弥漫整个空间，所有众生皆往轮回走，少有一些人逆流而上。这时候在这条路里面，你不会说那么多人就我少数几个人，这样会不会很孤单？不会，他不会，因为他是道理上的问题，因为他很清楚，不会因为以多数人为优先，多数人也对，因为呢对就对，错就错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感应到这个因缘，你怎么这样的情形？所以有些人很就是我们很容易在世间里论自己到底好。你喜欢跟人家计较，就说我怎么不好，我如何如何？但你怎么不好珍惜自己？当你今天如果真的用心好好修学佛法、体会佛法，你才是真正为世间难得之人、世间最尊最贵之人。我前面讲啊，不要觉得讲说解脱，当你能证得出禅。 凡是在地界都是你的儿子啊。那有的人喜欢往外面追，却不往这个最快的地方追，为什么？福报不够，智慧不够。我们到后面讲解脱，光初禅所得的果报，欲界一切功德比不上啊。我们就回头在世间里面去追那个，去跟人家比那个，我们怎么比也比不上啊。我有什么不能尽用几年的时间获得世间所无、欲界所无之功德？那何况如果以这个短暂身心种下得度因缘、解脱因缘，甚至往生极乐从此因缘，这个是更是世间至尊至贵，难以比拟的。那你说这不知道，然后去追，追到最后怎么追？再富贵的人都有不足的地方。我们看到这是有一个非常有钱的，但他每天吃都要吃安眠药。你有机会到印度啊，你走踏出飞机场，你就看到很多人随便在地上睡，摆布一裹，好像死人一样一裹。你只要不要踩到它，你跨过去也无妨。他有的就这样睡，也没有白布，你在那扫地灰尘一大堆，他也没关系。你看他的睡眠品质多好。你那么有钱，睡的是席梦思的床，盖的是蚕丝被，又怎么样？人家一躺就睡到呼呼叫的，不需安眠药。老实讲，你福报大他很多，光睡觉这一点你就输他很惨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事实是如此啊？有人睡到会受不了，说哇，有我们的富贵命啊！像我现在每天，我一般都是我很少是直睡的，但我睡觉都是很想睡才睡。一般的，这时候才开始打盹的时候，为什么？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像我们现在是。比睡觉比的怎么样？应该还好吧？为什么？我现在欠缺睡眠。你说欠缺睡眠会睡觉品质不好吗？你睡太多了，当然有时候也不是睡多了，是心挂碍。而且我们的心挂碍，越从自己身心挂碍处一直执着，其实真的让自己越来越苦。好，我们现在不谈这个。所以当你开始找到一个方法的时候，有一种我刚才讲的那样，实乃是真正不易处。那时候那种心情会有一种非常笃定的，就是说今生，那时候有时候当你了解过后，有一种很深刻很深刻的感到，你为自己今天有闻法的机会而非常庆幸，而且你会有一种心情，就是说今天再哭也值得。你会发觉从无量劫来的生死总算开始看到有断尽的机会，你会看到希望，而这个希望不是我菩萨实现出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来救你。不是这样，你知道其实得度因缘处处都在，就看你取不取。所以这一份心，这个笃定，我们就讲到真正的皈依。那依持佛法不动摇，坚定的信守，啊，你光这一点上，你就会产生无比的欢喜啊。所以讲说，这个恩德我怎么不报？怎么我这个他这个恩德秋山难遇啊，秋山就是山的意思，属正山，山再高都无法比拟啊。所以我只有自。非发广大行啊，行菩萨道，建立佛法，救度众生啊！我如果不这样走，我就是浑身碎骨，我怎么样也无法报这个恩。这个恩难啊，因为它是让你永断轮回的恩。你用世间法很难比较，所以到最后，修行人到最后的感恩，他就是我怎么做，我怎么做。那以这样的心境作为保本，好，这里佛曾经为我心一切苦心而度化我， 我当随随佛所行。这时候的心就越来越真实。所以说我们这个报恩之心啊，因为我们要是得人家利益，我们常会讲说，在我们疾苦的时候得人的利益，我们要讲说，以后我要是事业有成，我一定要回馈社会，是不是这样？这还是小恩德呗，这还是小恩德。我们简单讲，我送你一部宾士车，你会不会很感恩？宾士，你们是讲宾士？对，我送你一部500人会不会感恩？你可能不会，因为我养不起他。那当然，不要想这个意外的啊。一部500的宾士，或者我一栋大楼给你，你会不会感恩？像现在小孩子，我买一台 iPhone 给你啊，好高兴啊，生日快乐，乐得不得了。啊，我这样就谈到了，我送你一个神主通好不好？啊，那就不用加油了。对，宾士的会坏，还有加油，不小心会发生车祸，神主通不会。是 ，iPhone 了不起，我天鹅通不用打，又不怕颠簸。你看，光五神通你就好羡慕了。其实这有没有？我们现在没能力谈神通，而且谈都是理论的。过去大哥在谈神通，他在讨论神通很有趣哦。我们现在在讨论神通是论他有，他们在讲神通有几种功能，也就是他们的共同前提是有神通。为什么？真的有。所以我说，有时候一般人呢，其实已经在认识佛法的能力越来越少。光以五神通、六神通来论呢？四千多无法比。我今天人家送我一部轿车、一栋房子，感恩无量。我今天有机会让你得六神通，你为什么都不会要？我们哎呀，谁某某啊，送我一部轿车，很感恩戴德啊。这个，怎么讲？这个空。一直空气啊，好感恩啊，谁讲这个最好的东西你不一定你没感受到。所以大简单来讲，最主要是你必须要一步一步了解。但我希望大家能了解，就是说佛法的信心不是在一面想起写，其实它是从一个很真实的文法当中看到道理，从道理当中看到路。谈到这里，你知道什么叫感应之道？比如说，我刚了解佛法的一切修行原理的时候，其实佛法里面有很多包括修神通的，这是世间的道理，解脱的道理，全部在这一条路里面都能去，可能是给你一个无上的保障，任你去，不受限制，是这样的心情感应的。好，再过来我们看。云何念父母恩，哀哀父母生我去啊！十月三年啊，怀胎入骨，推肝去世啊，咽苦吐甘，才得成人呢。啊，这个就是对一个我们现在难得已经出家了啊，他这个指望才得成人，指望少其门风。功成即事，今我等尽以寄出家，烂身是指田豪沙门，肝子不共好，祭祀他不是解释了，祭祀不及，身不能养其口体，死不能导其神灵，于世间则为大损，于诸事又失矣，两途祭之，重罪难逃。如是思维，唯有百劫千生，常行佛道，十方三世普度众生，则不为一生父母，生生父母俱蒙法器，不为一人父母，人人父母尽可超生，是为发菩提心第二因缘语。所以这个是极为对于我们修道的啊极为重要。在我当初，我有写了一篇啊，就不是一篇，我是看了那个 韩家集，我看到韩家集我有讲过，那是针对出家人。我那时候觉得，是我出家一两年后看到，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，其实等是自己一种提醒啊。我今天发心啊，我是我却没带来啊。我今天发这个心来，我能不能，我因为想解脱，所以我是观念难防，所以我选择出家。这个出家也因为你出家，所以你放下父母的过失，人家可以包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为自己，为安乐，你想要利益众生。就像这里的讲的，就像我之前所讲，我当初出家为什么放下父母？我是希望度此生父母，度生生世父母，因为我的父母很多不是今生今世，所以我念以今生父母为念为缘，我观一切过去是无量劫的父母都是这般对我恩宠。像我出家，我都已经几岁的人了，我母亲呢每次回去了都跟我藏东西藏吃，他是怕我没人吃。我说我现在台湾会没人吃，到印度还有可能，吃素很不方便，台湾还没得吃，你看我这个样子像没得吃的样子吗？我就跟他讲，你不要再放，因为你没跟我讲，我都有时候坏了啊，我很少去换东西啊，是，还是多偷偷藏。那他就是对自己的子女最偏心，那是偏心。你可以慢慢引导，但他无法让他一切断。所以你要想，即便你现在已经出家，你根本不需要他照顾的时候，他还是听话。啊，他听话说，不一定要来看我啦，打个电话知道，让我知道你在哪里哟。我说我是出家，我不出家都快当阿公了嘞，对，你希望要我这样守着，我就是这一份情。我们知道这个父母恩情。而且这种恩情从小你注意看，我们有时候对父母大小声，不知道他这种为了一个子女啊如何忍耐。所以当初我们放下这个身心，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修行解脱，也知道说即便父母我养你一辈子，到最后我也只好眼睁睁看你轮回。所以这一点是我当初出家的心，但我既然出家，我不能不依教，不能依着不依我的愿走啊。而且我今天如果想要，我当初我就想举个例子，我这个父母要不要度？要。但如果你站在高山，往山谷一望，大声喊：“还我父母者，请举手！”满山满谷，你能看到有的在畜生道，有的在恶鬼道，有的还在地狱道。这么多众生，我想一个一个度，我的心就累了。怎么度啊？我度两个父母，我现在还可以尽点心。满山满谷，过去对我恩重如山的父母，有的沉沦，有的如何？一看到我就晕了，怎么度啊？所以这个在本身心地方面就谈了，唯有出家修行。当然你们自己看的啊，免得吓到你们，但这是事实。因为如果我不忍今生父母继续轮回，我如果无视于我过去父母再轮回，那我就这样尽我这一份虽感性，但其实无多利益。这时候我也想说，我要找一个方法真正让他们解脱。我说我怎么报恩？我根本无从报喜啊！我今天守在你旁边，我不结婚，我守着，我就跟我们老菩萨讲，不过他现在都已经忘，他都在鼓励人家出家了。以前是气得要，不过他回去，他对我是很好。他曾经因为我出家，几乎七天没吃，七天。所以这个问呢， 所以现在的这样做这些用法呀，都深深值得我们。那这样做法要是这样，因为我知道我就守着你又怎么样，我就算结婚生子在你方便怎么样，我有了孩子你还是我担心你的孙子，我的身体，我就像我跟大哥前几年缘分，我就知道那个父母的亲啊，还难以舍下。他前几天还被骂，因为不是骂，因为他都还没感觉看到我哥哥来。那我怕他会执着为真，但他到现在，所以有时候他要我出家，之前我不在，其实我也觉得不应该把父母动不动啊，母亲因为我父亲往生，带到道场去，其实这样啊影响大的。但有时候我要分心去照顾自己的母亲，有时间没办法，所以还好有弟子他们愿意发心，啊，因为他也很认真学佛，他也很客气，所以基本上还好不会影响大众。那我就解决说，在他八十几岁的时候啊，最后让他如愿往生，因为他很精进在念佛。但我发觉人的真心就是这样。他很虔诚，只要不起烦恼的时候很虔诚，一起烦恼的时候，毕竟他没读过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就像我们的身体里面啊，又活又磨，又磨又磨。那我觉得，在他这一段里面，能以种种的努力因缘让他得以往生，这不是我报他一时的父母恩，我希望他也从此永脱轮回。因为其他我没有办法，我在守着你，你也应该。还好我让他最无碍，其他的兄弟姐妹他都一人无碍，所以他现在最安心的其实是我，而我最能给他安稳，最能给他安稳的也是我，所以他现在在偶尔去嘛，也不是常去，偶尔去，因为尤其他开始有一种当没人的时候，他往往会意念自己的子孩子，那种比较负面的那种。情绪就会出来，所以这种学佛念佛跟这些负面情绪经常在那起来活动。那我们作为子女能帮忙的很有限，那还有现在有这么一些善因缘陪他念佛啊，就在这样大家都是学佛的时候，他心就打开了，那个脸色各方面就起来了，所以也感念大家的能护持，否则啊，我又能怎么样？所以在这个因缘当中，他极为守护你，他担心你不安你。那我们也看到，就像我哥哥，他也是受不少戒的。他得重病的时候，还真的说，他也叫我不要跟母亲讲。他说：“母亲情重啊，母亲情重会让他自己受苦，也会牵绊我。”所以我们是到最后一天才让他知道。我这个就是，即便这样，他都很难跨越过去。所以，像这样的恩情，你假如不以智慧来度，你再继续下去，你怎么去度化？所以我想说，我要是不懂道理也就罢，我要懂道理，我知道，我光下了你这一辈子，你是不会解脱的。你未来是又，我们又恩恩怨怨，为父为子，为母为女。为夫为妻为到最后继续为情所苦，包括我说我哥哥往生，我出家那么多年，见到自己最亲的哥哥啊，对我跟我自己都说了，我出家一年之内没他，他用三十年前得肝硬化，他还要学佛，这时候他就到寺院里面养病。那我就有机会去探望他，以这个因缘我皈依，因为这个因缘我十个月就发愿出家了，所以他等着给我出家了，结果他这么一个善肝硬化竟然好了，多活三十年，这个三十年呢，他受菩萨戒也积极会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疾病管制的这个官员，这真真的是典型风风说法，完全不足。所以早期台湾的那个921 灾难的时候的救助，包括登革热、SARS， 他都站在第一线，所以后来得到我们全国公务人员最高的奖。也是在实体室的，因为我曾经跟在他宿舍住过一阵子，住几天了、啊。他那个上班都是很早就离开，他们的电话都很关的，因为怕临时有疾病现象传染病毒。他们真的是，他说什么叫菩萨，不是用讲的，身先士卒啊，就典型这样的，所以我很走，所以我们也放不下。当然运用所有的方式，他也善，因为他很奇怪，一个人在公务生涯几十年三十年下来，他往生的时候所有他的长官都出席了，他的部属听到他在开会，都已经当主管的，听到他往生竟然在会议当中就痛哭流涕，这种人全心对待的，所以不许，我们没有通知所有的长官知道，全部到齐，就算这一生也算是值得了。但这种亲情的牵绊，让你非常接受吗？所以就更加知道说，人这份情的牵绊呢，其实太多。那我也解脱，我的话，你就算恩义再重又如何？你能度他多少啊？所以这种东西都一再一再阻挠我们。做一个正确的一个抉择。今天不管你出家在家，你必须要看清楚人生轮回的前世。假如这一点没看清楚，你再怎么做，其实那种所做的利益如昙花一现，不了起不了多大作用的。好，所以这里面讲说，我们现在，我当初讲说，我们现在已经都出了家。理由就是为了要解脱，解脱了吗？对，好，所以有时候我在想到我自己一个观点，我当初出家，我历代祖先，我所有的眷属，他想说，等啊等啊等啊，终于有一个要出家了，我们有望的，就看他，拜托不要等，拜托拜托，我等你了。结果你不好好修学，你不好好发大心。我们千载难遇的姻缘，就望你得度，就像地藏经所说的，因为他会找能得度的人眷属，过去的眷属他会望今生有哪些可以帮助他的，他们想尽办法也希望得度，因为太好了。今天你有这种姻缘，你却堕落不好好修学，你怎么你自己堕落也就罢，你怎么去交代那么多人对你的期待？那所以应该要更加好一些啊。所以这一点就是一个从爱因缘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再接着看啊，云何念思长恩啊，父母虽能生育我身啊，若无世间师长则不知礼仪，若无出世师长则不解佛法，不知礼仪则同于异类，不解佛法则何异俗人啊。所以这就是在佛法里面说的念思长恩，其实念思长恩它只是举一个例子，但这个都是一个前提，包括对佛恩，你越能了解你今天说法，在密教里面藏传他很重视上师恩，为什么？佛的恩德因他传承给你，所以你很重视这个。好，那反过来玩为人师长的就是这个为重，所以我说，我今生要是能碰到好的师长，能经常在法上受益啊，你要知道，这个是这种恩很难得，千万不要轻忽了啊！现在很多人恩义难分啊，有时候就看人，为了教育你，百般苛责调整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师长不是那种，你明白的，或是是非不分、公私难分的这个，那你干脆就不要亲近。当你亲近的时候，你如果发觉他虽然种种苛责，即便有些错误，但都是为你的法身慧命的时候，你应该心存感恩。那现在人有时候 很有时候很颠倒啊，师父对我好，必须要顺我的心。师父要不顺我的心，我拍拍屁股不理他。现在这样，所以变成师父只好巴结弟子，免得他生气。所以当然现在我们还好，我们现在很多人啊，不小心都踢到师父，不是踢到弟子哦。替代师傅来，你这样好不好啊？好不欢喜啊？哎，怕弟子苦恼，所以就是现在不是孝子孝子，都是上面下面孝子下面的，都是下子下面孝子上面。当然我们还好，我们现在都还好。不过有些东西就是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恩义，真正的恩义。现在的我们以为。修行如果还要去教育别人，那真的是耽搁很多时间。一个人如果照顾自己，那真的很方便，又清高又不结恶缘。我当初当院长的时候，后来我真的这句话让我，因为我当老师，完了当训导主任，当训导主任又当院长，我一个学生跟我讲，院长。你知道吗？你当老师的时候，我们好喜欢你啊！你自从当院长，我们都好怕你。从此华联才不敢院长了。我为什么要跟大家结恶缘？对，我刚刚讲到，我在普联当院长那三年，我中午睡觉不超过五次，睡着。我当去找主任的时候，那个学生下课就来找我，很少在学院洗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一旦忙到超过九点，我怕生命会找到人，只好半夜洗。没有了，我没那么久了，就是说不轻易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事情多。其实每一件事情你要知道，如果不管人的话很简单，又怕背负因果，只好承担起来。面对每个人的烦恼，有时候该以大声呵责。所以我常讲说，骂完人自己就很不安，骂他这样对不对？然后偷偷睡觉的时候去看他，嘿，我都睡不着，他打他，我以为伤到他，结果他睡得还比我好。哎呀，这个实在是哪有这样的哦？我们想骂完你应该是睡不着，辗转这个哈，睡不着。没想到一去看，我最恨的就是我为什么没放假？人家都睡着了，我这个骂人的这样睡不着，被骂的都已经睡成这个样子的，骂人竟然睡不着。所以这条路也慢慢这样把自己给训练出来。当然，我不是要讲自己的功德如何，但我至少我们是这样的境界。那现在人有时候他只爱顺境。他不知道说，今天这样的指导你，其实是为了你的修行，结果反而在这里面容易就积怨，这也让很多人想要好好教育人的退之道歉，因为现在要发心把别人的担子扛下来的越来越少了。我们大不了喜欢做个好人，哎呀，你好难得，那叫完了你也对我欢喜，我也欢喜，我也好睡觉，你也好睡觉。可是当要开口说你这样不行，这样应该如何、哦、你要不知道这中间要不有强烈的发心，谁干这种事啊？谁想要做坏人？对，所以你自己要没有相对的道心，你怎么经得起人家真实的教导？是不是真实的教导都是那个啪啪的贴金箔的，当然是用斧头砍的啦，对吧？那、啊、你做贴心婆，我当然知道勉强。我边贴边内心说，里面还脏哦，可是一贴你就看不到脏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想说，很想傲娇，也要看你准备好。那反过来，我们今天面对市场，我假如没有这个因缘，我如何得这个法力？那现在就那就不容易意念到这个功，意念啊这个功德。金国等出之礼义，列举佛法，袈裟比丘啊，戒律三身， 就是说百般的引导建议你念诵书理，所以你才有这一件袈裟法服，代表道人的这一份象征的东西，衣无名单能在身上穿上来。你现在受教育有规矩，知道如何防护你的戒体在身上，也慢慢清洁了。此之道门从师长的弱求小伙仅能自立，皆为大圣普遍利人，则四出世间二种师长聚蒙利益，是为发慧心第三义也。感恩啊，对，所以这里面很重要，看修道人，我们看几个一年都是登登登登哦。所以有人说学佛人无情，谁说的？世界还能找到这种有情人呢？我们只喜欢小情，对不对？要真无情才不会出家。真无情的话，那种无情，你看你常一个无情人会被小利所动摇，一个无情之人会被小情所动摇，他走不长远。对，所以这个感恩自己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人心淳朴的时候就容易念恩，未来世里面念恩很少，所以施恩的人也无力。一个人懂得念恩，也会鼓励大家施恩。如果大家就说，人不念恩施恩的人，有的人并不是我们计较要人家念我们的恩，而是看不到利益他，反让他苦恼，让他生怨，所以每个人就越来越退缩。所以末法的时候，贤人越来越不出世了，为什么？无法作为，无力作为。怎么作为都得颠倒的结果说，所以在今世当中，以这种报恩心，不但自己能有善法可修，而且是因为你有具有这种报恩心，才就叫勤转法轮，不是吗？我们勤转法轮，嘴巴讲依教奉行，真实感受那份恩德，最容易让有心修行者人。有些度化众生人获得的这一份肯定，这个肯定在于我们像一般在修学来讲，我们都不认为自己很行，哎，不知道他要不要，我感觉他需要，但我不知道他要不要，给他就一副苦瓜脸的样子，那有就是那个没感觉，那个脸色就像那个墙壁一样，哎，连感应都没感应，他想啊。大概我的功德不够，没办法度化他，哎，可能给他苦恼，那我尽量不要让他苦恼。哎，度化人都有这种病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我这样讲话，是不是让他们苦恼啊？你改来改去，你要是所以像我认识一个小孩子，他这个就是很喜欢笑。我说以后要是任何法师弘法，你就去。因为他还不知道别人叫什么，他就很乐，人家笑他就笑。我说别人不知道你的样子，不知道你只是喜欢笑，但只要你在，他上面的都会受你鼓舞。因为他，你看他上面叫哈哈，就开始有信心了。结果原来他不知道在笑什么。就是啊啊啊，这样啊，这样有用吗？对不对？受到鼓舞，尤其是初学法师，你不跟他笑一下，他就会自信心，这个自信心就会受到伤害。所以以后啊，你要知道，菩萨都这样，你要看到初学了，你就要站在最前面，听着要表现啊，如痴如狂，勤转法轮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因为你这样的牺牲奉献，这个法师才训练出来的，不是吗？你说你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啊？我们每次讲话的时候，初学，现在我们当然已经练就一身功夫，这个我是你们就是潜水找我造假，可是有些人呢需要这样啊，所以有些东西啊，我们从另外一方面知所感恩，也很多人因为感恩。让很多行善的人获得福， 所以感恩心，人家给你，你感恩，不但是自利，还利他，鼓舞人家的菩提心。你要知道，时时这份感恩心，其实是可以成就很多事情的。这叫随喜善哉，啊，随喜功德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是美德哦。有的人有什么了不起，有什么好啊？你这个人心不会，所以看不到好。所以有一个人讲说：“哎呀，我这生碰到很多贵人。”我说：“你是贵人，你要不是贵人，你看不到人家的恩德。一个人看到恩德，人还知道这个人内心必有善法。啊，有人埋怨东，埋怨西，埋怨到最后，那才能说出空话而已。所以一个人到最后心胸慢慢开放，就在一个。”恶人当中也能看到得度一人。好，这是这样的，要报师长恩。好，再过来，云何念师主恩？为我等今日日用所知啊，并非己有啊。三十粥饭，四季衣裳，疾病所需，牲口所费，此皆出自他也，将为我用啊。啊，就是说我们出家人，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一刚开始用了两天时间谈这个？那我们要是不知道说，哦，还要报师傅了，我干脆我自己赚算了，就起这个念头。其实这个前提都是因为你已经搭上法衣，你是一个道人，你是众人的福田，世间人的福田，你是世间人的名分。这时候你应该珍惜你的福报。而且珍惜你原初的那份法性，只要你好好用功修学，你就有能，你看接受众生的供养，会不会损福报？接受众生的供养，会不会损福报？阿罗汉他是。无所执着叫应供，无所执，他是众生福田。所以阿罗汉有时候他在出门的时候，他会观察这个城市，哪个人见到我会苦恼的，我绕开；哪个地方会供养我而得福的，我就往那里走。他不需要这些啊，我不需要人家供养啊，他是以这个为众生福田，令众生得福的，是。所以他不是狂妄说哪有自命自己是福田，不是修道人的那份自信是很清楚的，不是我不是以我是为福田，我是以无我为福田，众生供养这个无心道人是福田，所以不会说哎呀我客气我哪是福田，我不接受你供养，那是因为你真的懒惰，你还不清净，或是你还不知道法在何处，所以你有这份谦卑心也好。但真正一个道人的话，他今天接受供养，他不是狂妄，如此如此知道这是众生福田。一个人还会有太多不好意思，那一定是我相。那我说，那我们现在就理所当然接受供养，这也是我相啊。那说再怎么样，依法。你一再一切供养处，你不能生贪着。就像你在菩萨界里面有谈到，若有众生供养你，你不接受，为犯戒了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早说嘛，我早说你就完喽。我们要接受供养的时候，全不是为了自己受用哦，是为了道业，为了众生福田，为了众生哦。为了对方的福田，为了众生啊，为了道业，除此之外，你的受用会损不到。当你是站在这个清净的立场，众生供养你，你不能拒绝。我常举例啊，有个众生，假如他现在要供养你，你因为客气，急着惭愧，不接受供养，结果他要供养你，结果你没有接受供养，结果他这时候命断。这个当然，因为他本来可以因供养你得福， 结果你因为自己的那种心竟然阻断他的供养，结果他的福报也在。所以在一切菩萨界就认为不行，但你不要忽略，如果他有需要，他会因为缺这个东西而生恼，你不接受供养没过失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这个计划，其实是要大家了解，因为一切依法，所以当你接受供养的时候，有时候一旦不会有损福报，而且是真善功德，但他的权利在哪里？道，离开道就不行了。就算你再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像那个本生心地光经讲，即便我现在住在南落处，但我心里面有我跟有法，那个经典啊，不如回白还白衣色。我在南落处是不是很清净啊？我没有沾染世间啊，就在山上用功啊。他说，你要不能真正面对我执法执的对峙，你不如还白衣色回家。讲话很直接的，没错。假如你能真正身心清净，你接受供养，对方得你益，因此受用。你益你为利益众生而接受供养，你也得，对不对？出家人托钵本来就在修行，他就是在得，他就在修。但如果你不亲近身心，那就要损福。是。所以基于这个道理里面，他马上你就要思考，我今天受用他，我必须要观察他们的系统。这时候点点滴滴再也不是理所当然，所受用一切都未增长道业，未成就众生，是不是？你看他在讲说，此皆出自他力，将为我用，彼则竭力功根，尚难糊口，我则安做受持，则不成有不成心啊。这在道德上，如果能带着这份认知惭愧之心啊，然后安住道业，这时候众生反而得福。是，这在有些人说，他已经那么穷了，你为什么要接受他的供养？就是因为他穷啊。我不在乎他供养好坏，但不能不让他供养。对。所以当我们不能以道心相应的时候，你何忍接受，而且理所当然的接受。所以后来我常跟人讲说，假如你今天所做一点没有大过你接受的供养，那今天你的路你的账是亏的。所以应该时时精进努力修学啊。好，他说，彼则放之不已，由自艰难，我则安抚有余，临之安息啊。要与就有，好，彼则闭门啊，门户啊，房子住得很糟啊，啊，能过，因为他生活不足啊，能简单屈身已经不错了。扰攘终身啊，为什么不断要为生计而忙啊？我的广义闲庭悠悠逐水啊，我想悠悠哉哉，毫无面子责任。那这样就麻烦了。这说天天只是无为，以彼劳而功我意，于心攀附，将他力的润己身予以顺服。自非悲智双运，无慧二言，弹性赞恩，众生受持，则利你自知，酬偿有份，恶报难逃，是为发菩提心第一次因缘也。则发菩提心走向绝道，绝无止境。这条路你看，又是大利益处，又是大损得处，就看你怎么去做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哇，我要背负这些重担，我不干。所以这次我不接受供养。其实像有些道场也讲说，我们出家，我们这都是自己经营，我们不接受你的供养，这叫颠倒。 猪匠本来就接受供养，我就是要让你接受供养的时候长养你的惭愧心，我就让人家亲近供好好供养你，没有这份供养你生不出惭愧心，我就是利用你同时接受供养的时候也让你如此修学。我们讲过欲界只有欲界才禁止，我能不吃吗？我一定要吃，我如果贪着吃呢，长养欲界烦恼，我不吃又会死，吃了长养欲界烦恼，那怎么样？我就用吃来修行。是，所以我们呢，供养佛法僧，普及一切众，这个发菩提心就是，既然要吃，我就把佛法导在修行里面，导在吃里面。是，既然作用哪个处不是修行处？所以信之来，我可能要承受这一份了信之的果报。但我为什么不能更加有信心的努力修学，让所有供养我人一一得利？也是在你身上，你可以让你损无报，也可以让自他得利，这必须要有志气的人才担得起。我如果只怕这种微小，有啊，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大学生，那个很早听，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出家，出家期间还俗，因为他觉得我没有功德，我怎么接受人家供养，天天就这样苦恼，七天就解决了，愚痴了，我没有功德，但我有一份啊，存己德行，前缺因果，但未成道业，应受此事。惭愧心，但也该吃的就是，为什么？未成道业，应受此事。所以出家人他最主要是那一份心，就是以道为尊，以道为重的那一份心。所以他在这一条路里面，也同时在接受供养的时候，也同时凡所有以我结缘者，未来皆共成佛道，是不是？令今施者得无量波罗蜜，对不对？若为利施者，或是为乐施者，为利者得利，为乐者得利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在去吃饭的时候，也把这个精神给放进去。你带着这份惭愧心，你看我们像现在我们自己赚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在家自己赚，是不是很安心呢？是不是很安心？就是很安心，因为你自己赚了。那就在这个安心当中，你也理所当然的接吃。但我里面我带着惭愧心，我意念我道业未成，我意念我将学佛道，我意念我道业未成，不应该就这样轻易接受信施。我就在这一份惭愧心，然后也不断的自我主抵抵御自己，发动这一份精进力。我这样吃，我说我们讲说，师父说，我们就先吃饭的人，我才知道这顿饭真难吃。为什么吃的清净不容易？但我认为是的。假如我自己在家自己赚自己吃，我吃的心安理得，但我吃不出道来。我宁愿吃的惭愧，但能把道给吃出来，是不是？我宁愿当个乞士，托钵，但我就在这里也在修道。一般人富贵人，我干嘛？我家里有钱，想叫不没有，我自己不用煮，叫披萨就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干嘛要去托钵？我就是要托钵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降服自己，对不对？你看那个马来西亚听说有一个第二有钱的那个孩子啊，那个听说有好几十亿美金，就是换算一下应该是好几百几千亿百亿的那个家产啊，那个孩子都出家去了，对。那人讲说，我为什么还要对他来讲，就算他有钱， 他也讲说信之难消啊。他讲说那干脆我自己回去自己吃，就不用信之难消。你就算回去吃，因为你家的钱，但你今天能带着这份惭愧心，你是有钱，但吃足钱已经没有了，你就好好的依着道人的生活过日子。你一个目标在道，你放下这份执着，就算你家有钱，但你现在受用的这些，你家可以买了更多好的东西，但我不管怎么样，现在能供养我的，这就是大功德主，我就心存惭愧。我必须要广为修学，让所有有因缘供养我的人皆成佛道。你看啊，不但不回避，而只主动承担起来。我不能因为我自己想要吃的心安理得，我希望不需要养人脸面，我就吃我赚的，其实这叫慢。我宁愿吃的保持谦虚，保持惭愧。我知道只有这样吃，我必须要发什么心才能如此安心吃，这个心让我能在道上不退转。所以居士如实供养，修道人如实受供，一切皆以法为因缘。所以这时候你们讲说，难得看他这一份发心，把自己的身心以及生活当中的东西节省下来供养你，我更不应该亏待他。而这个亏待不是用情，修道人不是用情去跟他什么周旋，而是说我将以佛法利益，而不是在情上周旋。我更加努力用功发菩提心，因为菩提心是广大福德，以此广大福德回馈一切众生，众生皆因此得利。也就是说你有这份信心，而不是畏畏缩缩的，那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哎呀啰嗦，我要看看这个就好，觉得很麻烦，以及在那背背扭扭，你发大心不就是对方是众生的大福田吗？你不好好在用功，只是在这个一顿饭里面背扭，该吃你吃，但千万不要忘了学道。你为神道业，你好好引用，好，但必须守护，不能贪着，必须为道业。那这样的心，你就想说，我信得过佛法，我信得过佛法，你来供养，必得利益。虽不是我个人有多少福田，我修行未成就，但你原着出家人深刻恭敬心，我就扮演一个偶像给你，我就在一个人偶站在那里。但我也知道我虽内在不清净，但我以这一份心，我以清净的观念里面讲说，我知道我实无德来接受这样的供养，但为了成就你的福德，我也必须让你供养。这里面是另外另外一个信念，而也不是种自私的希望佛法因此而兴盛，众生得福田，是这样的心情来的。时间到了吗？还是没有？所以这里面来讲说，我们不是为报，因为这里面的文章是比较偏向说，你要不这样的话，你这个愁肠有份，恶报难逃。因为这样讲对。当然因为主要是你要，当然我们对如果纯粹出家众，我这一点就会很坚强，但其实主要的原理是不是因为怕而发菩提心，是肯定发菩提心的无上价值而发菩提心。既发菩提心，如何不再念众生恩呢？应当再念众生恩嘛，这一份想度化众生的心发菩提心才接受供养。如果只是畏惧，就产生另外一个负面，那我干脆不出家，那不是省事了？我吃我的，不是这样一动，结果反而退失菩提心，对不对？我希望我吃的安心安理得，但你忘了众生广大利益没有，你自己成就佛道的广大利益没有。所以每见到众生的这份供养，必须意念他难得。我们道业为证，以此为动力，不是退缩，而是更加发起勇猛心。我必须让一切众生还欲我者，还供养我者，皆得无上菩提。是不是这样？要这样。 这样的心啊。所以这一点呢、啊，有时候我就讲说，这里面展现什么道理？一个居士如此的供养，加上道人的那种惭愧心，这时候其实佛法会兴，会兴。我就用我的恭敬心引经引出你的道品，我就用我的修行引证你的福德，所以一切都是什么善的增长啊！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啊！哎，我觉得大家有了解这个道理啊！哎，供养者发菩提心，受供者发菩提心，结果供养者跟受供者皆得福田啊，皆得福德。好，好，那早上因为时间问题，我们早上就到此啊。嗯